好，今天我们又回到启示录十四章。虽然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最后一集，可是不，这不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还有好几个月。好，这个是启示录第十四章。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十四章的尾端。为什么是叫做最后一集呢？待会儿就会揭晓。可是呢，先来说一下很多人呢读故事书的时候啊，读故事书的时候，甚至现在看戏的时候啊，尤其是看那些在网上看的啊，有时你可以跑到最后后面先看后面。就是有些人读故事书啊，或者看戏的时候啊，总喜欢先看最后一集，先看后面最后一章或者最后一集。为什么呢？目的就是要知道故事的结局是悲或者喜。好，如果悲啊，不要看了，就看找另外一部来看。好，如果喜啊，才继续看下去，不然浪费时间浪费钱。好，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啦，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是呢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些人呢就是只想知道故事的尾声呢是怎么样。在真实的生活中呢，有许多人也是如此，有许多人也是如此，他们想知道未来，他们想知道结局。圣经呢确实告诉我们一切事物，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结束是怎么样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况且呢既然是从神的口中而出，就是在圣经可以找到是从神的口中出来，那么呢圣经的记载呢肯定没有错。也就是说呢神在圣经里神所说的结局呢肯定不会改变的。你知道戏中，你不知道，你们知道吗？戏里面的结局可以改的。有时呢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悲的结局，所以他们播了出来，收视率不是很好，然后导演再拿回去再来改一下，变成一个喜的结局，哇，收视率又好了。可是呢圣经里神所给我们的结局呢是不会变的，是不会变，有悲也有喜，有悲也有喜，可是呢是不会变的。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了，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呢怎么样必立定。好，肯定的，凡我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呢必会成就，神所说的，神所要做的一定会做得到。好，神知晓一切的结局，换言之呢，只要是神所说会发生的呢，总会发生，肯定会发生。今天我们就要研读大灾难时期，就是也是大患难时期的最后一课。我们也在看这个七年的大患难时期，已经看了很久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大灾难时期的最后一课，就是这世界所将面对的结局。这世界，这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所将面对的这个结局。好，再来重复，很快的重复一下，我们已经探讨了好几位角色，有这个妇人，有没有人看到那个巴士车站我讲的那个啊？没有啊，我也是没有在别的巴士车站看到，我就是在 Novena 地铁站对面的那个巴士车站看到啊。我啊没有再看到，是有我们有看到几个角色，有这个妇人，有龙，有孩子，天使长，观众，反基督者，还有最后最近的所关注的呢，就是这个144,000犹太人传道者。好，我们上回呢已经得知，他们将在这个千年国度，就是七年过后呢，七年大灾难时期过后呢，就是才会来到这个千年国度。所以呢，这144,000呢，就会在这个千年国度的这个开始，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呢，他们会活过这个大灾难时期，在千年国度之前站在耶稣的这个面前。但是呢，在千年国度开始时呢， 我们呢要先今天要先来看一看三件事呢将会发生。今天呢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第一，神的愤怒揭示，神呢他的愤怒呢将展示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反基督者他对这个王国所会做的一些事情。旧约的先知呢以赛亚已经预言反基督者的统治呢将最终呢会四分五裂，就是呢起初是蛮好的，可是过后呢将会四分五裂。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第八节，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读到，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这个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巴比伦我们都知道是世上的一个地方，巴比伦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读到在启示录我们会读到更多有关巴比伦的事情，有关巴比伦倾倒的事情可是关于先稍微介绍这个巴比伦有两大部类。首先呢是我们所说的神秘巴比伦，神秘巴比伦所关注的呢就是这个反基督者的崇拜。好，反基督者的崇拜，这个巴比伦其实是一个蛮邪恶的一个地方啦。所以神秘巴比伦所指的呢就是有关反基督者的崇拜。另外呢就是商业巴比伦，就是有关这个反基督者的贸易。反管制呢国际贸易呢便也可以治理世界的法律。这是肯定的，只要你管制这个世界的贸易呢你就是做王了啦。所以当这个反基督者呢控制这世界各国的贸易呢，他也自然呢这个操纵整个世界。可是呢我刚刚讲了，也只是他的操纵，他的治理呢统治也只是一段时期而已。最终呢反基督者和他的假先知还有所有掌权将被消灭，他们将面对呢神的愤怒。好，所以神的愤怒呢将对这个反基督者的王国展示。另外呢神的愤怒呢也将对人民，世界上的人民展示出来。所有跟随那反基督者的都会被消灭。主耶稣亲口预言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49-50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呢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将会神呢不再大发慈悲了。神呢将他的愤怒将会揭示出来，他将会判断，他将会把二人呢分别出来，然后丢在炉中，火炉中。如今呢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第九跟第十节也读到，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这个兽是谁呢？这个兽当然就是那个反基督者了。好，他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在手上受了印记，什么记？就是受的那个记。这人呢，你记得那个记有什么作用吗？就是在这个反基督者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所有人都要归顺我，才就会得到这个印记。如果没有这个印记的人就不可以怎么样买卖，记得吗？所以你如果你是生意人你就不可以做生意，如果你是平凡人像你我这样子，你就不可以去 NTUC 买东西，那么就不可以活了咯。所以很多很多人就是没办法，就是为了要存活，就是归顺这个反基督者。可是现在呢第三位天使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 受了印记呢，这人呢也必怎么样？喝神大怒的酒。此酒呢，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骄阳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首先呢，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些当时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注意三项有关这个神的怒气。首先呢，这个神的怒气呢，神的愤怒呢，将会好像酒这样子，酒倒出来分发给群众，就是说神的愤怒呢将从天上呢好像酒这样倒出来，分发给群众。那么这个神的这个怒气呢将是非常非常的怒，将是纯的不混杂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愤怒呢根本不带一点怜悯，听得懂吗？就是有时 做父母亲的啊，或者有时我们甚至做职员的啊，上班啊，或者什么时候了，有时我们都会发脾气，都会生气，对吗？可是有时我们生气的时候都会过了一会儿就会说啊，算了算了，或者打孩子的时候就会也是会手软，不是手软啊，心软啊，就是啊算了。可是这个时候呢，神的怒气呢将不会有一点心软，不会有一点后悔，不会有一点怜悯，将是纯一不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非常愤怒的，不再受这个抑制了，不再压制了，好，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神的愤怒。还有呢，最终呢，也这就是神最终最后的审判啊，也是就是之后呢，必是怎么样？地狱了了，永久的判决了了，这就是最后的审判了了，再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了。所以呢，这就是神愤怒的揭示。第十一节呢，下一节也告诉我们，他受痛苦的烟呐、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拜象、受他名之印记的呢，昼夜呢都不得安宁，不得安宁。所以呢，要注意的就是受审判的人呢，他们本以为得到受的这个印记就安然无事了了，他们以为受到这个受的印记呢，将会逃脱这个神的愤怒。可是呢，却没有想到，受了这个神的印记呢，反而等于拒绝了真神，拒绝了天堂。因此呢，当神的判决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才惊觉所依靠的人呢根本不可靠，不可靠，反而呢导致他们被判下地狱。当今呢，有许多人也是有这样同样的这个错误的想法，他们很可能是说想到啊，我现在先来享受人生，我现在先来做我要做的事，等到晚年的时候，等到我玩够了，我才来考虑一下我的永生。可是他们哪知道，还没有玩够就已经气绝了，一气绝就是完蛋了，一气绝就没有再第二次机会了。有些人呢却认为说我拜不同的神好像买保险这样，买越多保险越好，我拜很多的神，希望每一个神都会保佑我一点，那么我会比较安全。可是哪知道他拜的神越多越糟糕。所以不同人做了不同错误的想法，本以为是安全安然无事的，可是才发现其实呢更糟糕。他们注重呢属实的事物呢，却不理这个属灵的事物。所以呢，他们所追的东西呢追错了， 他们所关注的东西呢，关注错了，到了最后才领悟呢，已经太迟了。他们对圣洁、对正义、对救恩呢不感兴趣，到了最后关头呢，才发现已经太迟了。好，所以基本上呢，属实的东西呢没有什么不对。好，基本上呢，穿的啊、用的啊、吃的啊，没有什么不对。好，穿好的、住好的、吃好的呢，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倘若呢，我们让他这些东西啊，阻止了我们去顺从神，那么呢，这将导致我们呢离开神，这将导致我们呢，甚至呢可能会受到地狱的惩罚。所以我不是说不要去吃好的啊，穿要穿简单的，要穿普通的啊，这样的想法不是，我是说不要太过关注那些东西，导致我们离开了这个崇拜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亲口说道，马可福音第八章36节，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这里所说的生命当然是永生，永生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你的金钱是不可以带走的，你的车房子是不可以带到天堂去的，所以你再有的再多，有的再大，你死了之后没有永生又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比永生更好的。所以这些呢便是神愤怒的揭示。他呢首先对假先知的王国揭示他的怒气，也对这些崇拜假先知兽的这个人民呢揭示他的怒气。接着呢我们要看到第二点就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表明出来。神的祝福呢是对谁表明出来呢？就是对那些已经得救的为神做见证的的人民。现在我们看第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圣徒当然就是那些得救的啦，得救他们的忍耐，他们的什么忍耐呢？就是在大灾难时期的时候，他们一直忍耐，好，他们守神的诫命，他们继续顺从神啊，遵从神的诫命，就是还有啊，顺从耶稣的真道。之前呢，我们已经从圣经里得知呢，有许多人将在这个大灾难时期呢得救，他们也因为自己的信仰和见证呢，和自己顺从这个耶稣的这个的行为呢，受到反基督者的处决和迫害。好，我们也是知道，在这个大灾难时期呢，反基督者不会放过他们。我都讲了，那些顺他的人呢，就会有一个印章，而不顺他的人呢，则被杀，好，不然就是被受到迫害。但是呢，这些信徒呢，他们不会因而呢抱怨，他们不会因而诉苦。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最厉害做的是什么事？他们最厉害做的事就是新加坡人最厉害做的事，抱怨 ，complain 哦。以前每次讲了嘛 ，complain， 什么事都是 complain。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啦。好，可是我记得几年前新加坡人的一个丑事就是很厉害 complain。犹太人在旧约里就是最厉害 complain 的，最厉害抱怨的。虽然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可是他们也是最厉害抱怨的人。整天就是说，神啊，为什么你把我从埃及救出来，不把我放回留在埃及？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旷野里，你要是不是要我死，要我饿死？神啊，这个神啊，那个，整天就是在抱怨，整天在抱怨。可是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些在大灾难时期得救的信徒呢，他们虽然得受苦，可是他们没有 抱怨，他们没有诉苦，他们反而呢耐心的受苦，耐心的受苦。他们知道呢，有些事情呢比死更糟糕、更可怕，那就是地狱。所以他们有两个选择嘛，一个嘛就是得救，然后受苦；二呢就是先享福，然后后面呢才来受苦。所以如果你理智的想一下，哪一个比较好？当然是先受苦，然后呢才永生的享福嘛，对不对？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现在受苦之后得永生呢，并不是一件坏事。对这些信徒而言呢，如果他们现在受苦之后死掉，反而是胜利，因为他们一死了就是脱离苦海，上天堂，享福，享永生啊。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到，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其中一位使徒，他呢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受了很多苦，被监禁、被鞭打等等，最后还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可是呢他说，我却不怕，我坦然无惧，我不怕，我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我死后离开了这个身体，离开这个世上呢，对我来说更加是一件好事，因为呢我将能够与主同住。我知道我们很多信徒都是这样的想法啊，能脱离这个世界是最好的、更好的，因为我们可以与我们的耶稣同在。所以呢现在暂时呢在这个大灾难时期的时候呢这个第十二节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得救的信徒呢，他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忍耐，这样的一个保障，知道呢他们现在受苦，将来呢将会与主同在。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神的祝福呢表明在那些被得救的的信徒呢的身上，他们所应得的奖励，他们所应得的奖励。当然这个奖励我们知道都不是钱啊，不是钱。我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什么福呢？这个福呢就是说，他们在世上的所受的苦完了，完了，然后他们到天堂的时候呢，他们在世上的工作、为主的服事、为主所做的事工呢，将在天堂呢得到果效。得到什么果效呢？我们就是首先在你的单子里看到第一点，得到安息。安息，死去的圣徒呢，死去的信徒呢，他们不再需要面对呢这个反基督者掌权的痛苦和恐怖手段，他们将在得到天堂的安息。另外呢，第二点，他们将得到判定。判定什么判定呢？当然这不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不是说得救或者不得救的这个判定，他们都得救了。所以他们所得到的判定呢，就是他们做工的功效的果效，对不起，他们做工的果效就是好像发薪水了。好，就是他们上天堂的时候，这就是发薪水的时候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薪水不是钱啊，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罪呢已经被饶恕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呢也随着他们到天堂去，随着他们到天堂去。他们呢会在神的面前呢，神的宝座面前呢为他们呢得到判定，就是在得到奖励。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跟十二节说到，你这个人为什么 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是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都必须当我们上天堂的时候呢，在主耶稣面前呢，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呢一做一个交代。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呢存活的时候呢，有毁谤人啊，或者说假话啊，或者诬告人啊等等啊，就是在教会里啊说人家闲言闲语啊，或者在背后插人家几刀啊，那些什么东西啊，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也要做一个交代。如果我们在世上呢传福音啊为了传福音而受到迫害啊，或者受到劳苦啊等等啊，在教会里出一份力啊，工作啊，在神的面前呢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呢，神也会奖励我们，神也会奖励我们。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信徒的审判，这个时候的审判呢，不是来断定我们是否得救与否，而是来判决呢信徒的服事，信徒的服事，信徒的工作，为主耶稣的服事。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到十三节，保罗就是说到，若有人呢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铠在这根基上，就是耶稣的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呢必然呢在天堂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呢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呢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就是在主耶稣面前呢，我们的工作呢将会被火来试验。如果我们的工作呢是用草木啊，用禾铠啊，那么在主面前一火被火一烧，就是完蛋，变成灰了，没有成就。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呢，都是用金银宝石的比喻啦，来工作，那么被火来试验一下会怎样？更加的纯，更加的美丽。那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奖励，那就是我们的奖励。好，所以呢，金银宝石呢是带给神荣耀的工作，带给神荣耀的工作。草木和铠呢就是自私的工作，不荣耀主的工作。我们每一位信徒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被判定，也因为呢自己的工作呢得到赏赐。所以呢，耶稣亲口呢形容所有信徒被判定得到赏赐的这个情形，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就说到，于是王这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好，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市面上有为耶稣服侍做事工，那么呢来到天堂的时候呢，我们将得到天父的赏赐，我们将接过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好，神的愤怒和神的祝福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神的愤怒呢，就是将那些就是被展示在那些不顺从他的，而神的祝福呢，便是为那些得救，为那些为他忍受苦的人表明出来。因此呢，我们将继续了解第三点，就是他再来的展示，耶稣再来的展示。第十四节，约翰说，我又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呢坐着一位好像人子，人子我们都知道是谁啦，人子就是耶稣嘛，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呢拿着块镰刀，镰刀就是那个 弯弯的，他们拿来割那个麦嘛，是吗？像我没有见过，也没有用过了，只是在电视机上有看过。这就是旅行呢《使徒行传》还有这个《启示录》的一些的这个应许。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呢，他就被取上身，耶稣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呢，就是他的使他的这个门徒，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呢，忽然有两个天使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意思很简单，就是耶稣是怎么样升天的呢？耶稣就是站在白云飘回去的，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站在白云回来的。所以呢，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也是有看到，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耶稣，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所以呢，第十四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四节，就是耶稣驾着云彩来到这世上，就是旅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形容耶稣的再来呢，将有白云伴随着。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更深了解那时候耶稣回来的情节。可是现在呢，我们先来大概注意两点，就是第一点，反基督者呢，他将带着他的大军与以色列对抗，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呢，将与这个反基督者的大军对抗，以色列呢将会面临惨败。这个对抗呢，当天空忽然间打开呢，耶稣王呢将带着他的天使，还有包括我们，包括所有的信徒，包括所有被提的信徒，也跟着耶稣一起回来。好，反基督者呢，他的大军呢也会被耶稣的大军呢消灭。好，这个词些时候我们再清楚的读一下。可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五节到二十节。好，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彩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就是耶稣收割的时候啦，因为收割的时候呢已经到了。当然耶稣只是收那些真正的麦，那些野草全部丢进火炉中，因为收割的时间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彩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这个祭坛中出来，是在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记得吗？刚才我们读到神愤怒的酒，那酒榨呢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踹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里。所以我刚才所说了这些情节呢，我们迟些时候在启示录的书里呢会更加了解。可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呢，就是在这个耶稣 这个白云打开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大军，还有带着我们就是被提的信徒来到地球上，而反基督者的大军呢，就是跟耶稣的大军来一场大征战，而这个反基督者的大军呢将被消灭。可是呢，这个是迟些时候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呢，就是未来所发生的事。耶稣王呢和他的信徒将全权得胜，击败撒旦所有的跟班。所以那个时候呢，耶稣将来击败所有的跟班，这样的结局呢是肯定的。好，有些人还以为这个拜撒旦啊以后呢可能还会得胜，可是我们都知道撒旦将会被击败，这个结局呢是肯定的。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您站在哪一边，您呢是站在耶稣的这边呢，还是站在撒旦的那一边？就是您得问一下自己，你已经因信耶稣而得救了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得救呢，你就是站在耶稣的撒旦的这边。只要你还未得救，你就是站在这边。只有得救了呢，你才会站在那一边。假如呢，你已经站在那一边，假如你已经站在耶稣的那一边，那么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忙着服侍主耶稣？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服侍将在耶稣面前展示出来。我们有没有用金、宝石、银来服侍？好，来服侍耶稣，还是我们一直就是用自私的这个的这个想法来服侍自己？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肯定的回答我们的得救，还有我们的服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